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美国作家丹布朗的惊悚小说《达文西密码》在全球狂销热卖1000多万册，小说情节紧凑，引人入胜。不过不少神学家与历史学家都指称书中有多处谬误，甚至坊间也出现20多本反驳达文西密码的书籍进行解密。有些人指称这本书引发教会信仰危机，而这些评语反倒助长了小说的知名度与畅销程度。那达文西密码这本小说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就是两大族群世代以来的争夺纠缠，一个是负有保护耶稣文物史料及圣杯重任的秘密组织喜安会，另一个是梵蒂冈的效忠派主业会。那情节重点在于喜安会将圣杯藏匿于某一个秘密地点，而主业会则不计一切方法，甚至不惜以谋杀的手段设法取得圣杯以及其中的秘密。那在这本小说中遭到负面描述的主业会，让外界对这个组织有诸多的揣想。那到底主业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呢？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主业会的成员到节目中现身说法，揭开主业会的神秘面纱，让听众朋友了解主业会这个团体。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主业会的两位成员，分别是建筑工程师林豪先生以及英文报的编辑刘立树先生，请他们到节目中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主业会。林先生、刘先生您好。
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哎，我们都很好奇啊，达文西密码在全球畅销啊，那对于主业会有很多的描述，那可能引发一些听众朋友或者一些读者对于主业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那身为主业会的成员，你们那怎么看这个达文西密码来描述你们的主业会？在这本书中对你们主业会的描述是都是错误的吗？都没有一点证实，还是哪里觉得你觉得是谬误的，是不实的，是错误的？是不是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谢谢，谢小姐。那首先我要说这本书，我其实没有看过，不过我看过了在报纸上或是杂志上的一些评断文章。
嗯，
那么我认为这本书它的那个写法，因为我是英文报纸的编辑，所以我很懂这个英文文章的流利，非常会吸引读者。OK。不过呢，我认为，我看了一本书的话，反一反，我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兴趣。为什么？像我读过了《哈利波特》的第四本，第一到第四本。不过第五本，我去美国的时候，看我父母，因为他们住在美国，我买了第五本。不过呢，我带回来台湾的时候，我没有看。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耶稣受难记的热潮期，而且那个魔戒受不取。我觉得是三部曲的热潮期，所以我没有兴趣看这个《哈利波特》的第五本啊。那同样的是，《达文西密码》，我翻了一两页，我觉得他没有兴趣，而且我明白，因为我明白他那个写法很有力，会吸引读者。不过呢，我看过了一些错误，我认为不值得看啊。那第一个错误是说，他说耶稣基督的神性。初期教会没有相信，而是说一个国王，一个大会议，就是325年办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奈西亚的大会议，我们教会办的奈西亚大会议，才提出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个是不对，因为我们初期的教友们已经相信了，而且懂耶稣是真天主。OK， 那达文西妈妈说那个325年的那个奈西亚的大会议。才造成这个传说，这个是根本是不对的啊。那个奈西亚的那个大会议，他们是针对什么问题呢？针对天主圣善的问题，他们针对天主父跟天主子是不是同等的，或者是天主子是以后造成的，那个是他们认为天主圣善是对的，这个是天主的本性。OK。那个是325年，不过作家达文西密码一直在说不对，他是不对。OK， 然后呢，他说，1099年那个是什么西安会的创造日嘛，的创造世纪，那个也是不对。西安会是1950年代创立的，是在巴黎哦，而且是以后 很多人证明是假的。他的那个他说他是很久以前的一个会，
很古老的一个，
很古老一个会是假的，
不是。
他说1099年成立的那个是不对，所以很多的那个他所谓的历史是假的。不过呢，这种的一个假话跟他的那个写法很流利，英文很会吸引读者的那个写法，混在一起很会骗人。如果是很坦白的讲假话的话，当然人家都不会接受。
如果整篇小说讲的都是不实的，没有人要看，
没
有人相信了。
所以最好讲谎话的方法
就是真真假假，
真真假假，而且给他一个比较流利的那个传达的方法，人家都会接受。
是，
不过里面所谓的他所谓的史料，我认为很多是假的，95%是假的。
但是如果说光是针对这个天主的神性，就耶稣的神性，然后造成一个质疑，让引发教会的反弹，是不是这本书唯一的一个错误处？还是有其他的地方描述的也不正确，或者是对于主耶会的描述有不确实的地方？是不是还能够请你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些？
那我刚说这本书的错误是很多啊，我认为这个情况在我们圣教会是很永久的一个情况啊。
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圣教会刚成立的时候，
是
基础的教会已经遇到了一些所谓的异端者啊，好像是不完全接受我们从我们天主子耶稣基督收到的那个很宝贵的教理，
是
不接受，所以我们的教会一直在办大会议，
是
针对这个教理这个异端。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很足够的神学，不过我认为我们的教友们一般来讲是很不懂不明白我们的神学，
是一般的教友都不会去研究，
不会研究，
是
OK。我刚刚说是那个写法很流利，因为我们是住在媒体的世界嘛，媒体的境界
是
这时代，我是媒体人士啊，我就很懂这个，
很受媒体主导，媒体
教对不对？所以说因为我们的教理，我认为要求我们利用我们的脑体来懂我们的信仰。我以前也遇到了一个，我不要讲他的，派系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传教士，
是、
很积极的找我，鼓励我看他提供给我的一本书。
他知道你是天主教友吗？
不知道，我们在路上碰到的。
他就向你传教。
对，他向我传教，然后我跟他说，谢谢你，我很佩服那个热心哦。但是你知道吗，我是对任何宗教会非常有怀疑，因为我是天主教友。
那
我们天主教要求我们利用我们的脑体来懂任何教理，
就是用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理性除了理性以外，我们要培养我们虔诚的生活，
是
OK。 要不然的话都是一再用我们的脑体会变成异端者。我们教会的历史充满了异端者，为什么？因为只在用他们的脑底研究，利用哲学啊，利用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知识啊，对不对？来解释，来懂的教理不对，同时培养虔诚的生活。
你刚刚讲利用我们的脑体是？
要我们脑中我们的理智，
用我们自己，
用我们的理智，我们的
理智和智慧，自己
理智和智慧，对不起。
OK。
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
对，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神师，需要神父，需要
对
真的研究过这个神学人，研究过教理的人来带领我们正确的路。
对 对, 对，因为我们的教理，我可以说是神学，是一种科学，那你不能随便上自己读科学嘛？这个是没有人这样做，
是
你需要上课，你需要听专业人士的话，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我们的神学，而且同时如果是有虔诚的生活，很虔诚的一个神学家，那最好叫这些人来懂我们的教理是非常好，对于我们这个现代式的教友是非常需要的一个步骤。
那除了这些，那对达文西密码里头他有讲到这个女性的问题，就您的观点。
女性的问题，我刚说这本书不除了针对我们主耶会这个团体，也是针对我们圣教会，
是
OK。 那我们圣教会不可能是贬义了女性，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除了天主子 这个天主耶稣基督真人又真天主，第二位我们称教会放第二位最重要 的身份，是我们圣母玛利亚，
嗯，
是妈妈，是女生，
嗯。
以前的那个古老的时代，古老的社会，罗马人啊，希腊人啊，都变这样重视女性，
是父系社会就比较重视
父系社会，对啊，因为我们教有我们天主教很尊重圣母，为什么他敢说我们不尊重女性呢？不对嘛，
嗯
，OK， 我们天主教一个特质是我们对圣母的尊重，
嗯哼。
所以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主教会也是借了这个圣教会这个精神这个教理，我们不是一个自己的教会，我们是所谓的自治社团，
嗯
，OK， 是1982年成立的，我们是借来了这个圣教会的教理，当然我们创办人圣舍利华也是留给我们对圣母的敬拜的敬拜。
你说主教会是1982年成立的，
1982年是我们的自治社团成立的，是一个在天主教会
教法里面
的一个承认。
那所谓1928年创立的跟1982年成立自治社团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差别？
1928年那个时候我们创办人只有感觉到天主的召唤，
是
他自己说他不知道天主要他做什么，
嗯哼，
不过感觉到了天主的一种使命感，
是
OK， 所以他开始祈祷，做科技，嗯，做有的时候他不要吃饭，为了能够明白天主要他做 的事 ，OK， 所以那个时候主业会这个团体还没有正式的一个在教法里面的身份 ，OK， 所以他一直在研究，啊，因为我们的精神特别很特别，所以到1982年才能。圣教会才成立了我们所谓的自治社团，就是主业会，
就是说他在1928年才有开始有这个构想，所以要成立一个团体，
一个灵感，天主给他的那个灵感。
可是一直到1982年，从28年到82年，然后才正式成立这样的一个团体，
他慢慢成立，慢慢办活动，慢慢 有人加入了主业会，不过同时他开始跟巴蒂冈那边啊研究我们比较适合我们真正的一个身份，
嗯，
现在的那个自治社团，拉丁文是 Prelatura Personalis，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自治社团。
哦，自治社团，因为我很好奇，就是说在达文西密码里头提到这个主业会的成员，就是凶手之一，就是一个希拉，他是一个僧侣，
嗯，
然后书中描述讲说他有带这个苦修带，然后还有自我鞭笞作为赎罪，这个都是真的吗？他这样描写，那现代人看起来觉得匪夷所思。
我想我这样解答，因为我们圣教会，我们针对的那个领域是超越的 ，OK，
是
超越
超越，
就是说
超性的
超性的，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超性境界的知识，除非我们去世。OK， 我们才能跳到天堂。OK， 我们所针对的目标是超性的。
嗯
，OK， 而且耶稣基督得救人类的方法是怎么做？
嗯，
请问是被钉在十字架上。OK， 是那个影片所提出的那个受难的实际嘛？耶稣基督受难为了得救人类，所以我们圣教会非常重视。所谓科技 ，OK， 科技是说不需要鞭打自己，不需要带磁带。
嗯哼，
比方说，我很想改善我的生活，
是
不可能依赖自己的力量，
是
需要依赖天主的恩赐。
嗯、
OK， 不过呢，除了祈祷以外，我祈祷说天主，对不起，我这个。常常发脾气，
嗯，
我需要克服这个软弱，
是
OK。不过呢，我不能够软弱，要依靠你的恩典 ，OK。所以我用我的心祈祷，或同时我必须用我的身体祈祷，这个所谓的科技 ，OK。所以科技现在的方法可以说是，比方说我很喜欢吃 一种肉啊，我那个什么一片肉啊，比方说、
粉蒸肉啦，
粉蒸肉啊，
或者
是五花
肉啊，
这个猪脚我喜欢吃，不过我很讨厌吃菜。
嗯、
那可以说是我稍微吃稍一点吃猪脚，多一点吃菜，为了这个意向。
嗯
，OK， 为了达到我的这个要改善自己生活的目标，
嗯，
让我的身体祈祷，
就是克己，
克己 ，OK。不过古老的、古代的时候。很多的隐修慧眼修慧眼利用变大，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话能得救别的灵魂、他们的目标是超性的、OK、我看很多人为了保持美丽啊，为了保持他们健康、很愿意经过动手术嘛，对不对？很痛苦，不过呢
跟边吃其实
痛死啊，不过要减瘦啊，要有
减
肥
啊，
是不是也是经过痛苦？
嗯，
不过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修饰啊、隐修宴啊、隐修会宴啊，他们变得是奇怪？
嗯，
这他们想法太奇怪、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目标非常重要，要的就别的灵魂，而且是靠他们的信仰，耶稣基督流血了，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能得救灵魂。
嗯，
那我也有何不可，我自己错。
嗯，我想在历史里面哈，就是说我们创办人事实上他的灵修生活是很特别，他有一些特别的苦修的方式。
你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例如说他有时候会要求自己一个星期三天不睡觉，或有一天要睡在地板上。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克己，然后让自己肢体身体受这样的一个苦痛？
因为他认为这个天主要求他的这个步骤的这个使命是很大，超过他的自己的力量，是需要更依赖天主的力量，更吸引天主的恩赐，所以要效法耶稣基督。很多的圣人是这样的生活，
但是我们创办人从来没有要求说我们会员一定要 follow 他的那个他的行径，但是独身会员他们有特别的要求，但是我们结婚的会员，我们的客气的方式一定要跟我们的主任讲，那主任同意我们才能这样做。那我想那个 Dan Brown 他写这个达文西密码，他里面讲传述到就是说耶稣的人性，他强调耶稣的人性哈。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一个作者如果说用人性的软弱去诠释天主性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太适当的。
嗯，
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你不能用自己的想象力、自己的软弱去诠释天主性，那是不对的。因为这只能说，如果说我今天
人的理解毕竟是有限的，
我只能做到这里，我就觉得天主做不到，
是
这是不太适合的。
是，
所以这样的诠释不适合。
我这样说是你还没有答复你的问题吗？我们主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次代或者是
对答？对对对，
有，不过不是那个跟丹布朗读基督那个那么夸张，而且让读者很怕科技。
对，好像
现在的世界，现代的人需要做科技，要控制自己的那个软弱，这个世界才能有希望。
那您刚讲的说主业会里头有那个苦修带，那有苦修带是做
不是苦修带，一个次带，一个那个很短小小的
次带，那是做什么用？是
要让自己
要刺自己的肉体吗？
对啊，那个没问题啊。不过我刚说是不是动手术啊，或者是这比这个我更严重。
所以次带只是绑在腿上，就让自己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但不是说让你吃到流血或什么。
对、
不是这样，只是有一个苦的感受，客气的感受。
Okay. 好，今天这个节目时间过得飞快哈，所以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但是这个节目内容非常的精彩，我们意犹未尽，但是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